真是很抱歉了，我今天的节目准备不及，而且呢，我一直录音啊，楼上就一直在装修，所以等一下如果你听到一些工程的声音的时候啊，请注意调低音量，希望不要影响到你的睡眠。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主要是睡觉用的吗？没有什么别的用途啊，当然还有这个另一个用途，就是听我不断的道歉。今天首先来道歉。有一位朋友上次留言给我，叫期待明天的开始。他说，道长你好，你应该是被听众误导了。 Oasis 这个英国乐队啊，上次我提过他们兄弟，因为他们主导是两兄弟嘛， Gallagher Brothers， 那么其中一个兄弟呢就讲了一个非常侮辱亚洲人东亚人的一个话，那么在我们中国当然就是辱华嘛。好，我说到这个事儿，然后呢，期待明天的开始，我继续念你的留言，说 Oasis 辱华的是弟弟 Liam， 不是哥哥 Noel。 在曼城读大学的时候呢， Liam 是出名口无遮拦，也不止一次用这些话来形容亚洲人了。只有当年孙继海在曼城踢球的时候才稍微收敛，不怎么歧视华人。我个人比较喜欢哥哥 Noel， 因为他单飞的专辑还挺不错，也看过他在伦敦的 Royal Albert Hall 的慈善表演，是个值得尊敬的歌手，谢谢。啊，真的很抱歉啊，因为对我不知道怎么会就搞错了，但其实我是分得出来他两个的，因为兄弟俩的性格分别还是很大。您说的对，我上次说到 Noel Gallagher 歧视东亚人，其实不是，是弟弟，是 Liam。 但可能因为我真的不是 Oasis 的歌迷啊，尽管我承认他们有的音乐不错啊，但我必须说过，我以前也介绍过他们的歌嘛，对不对，在老节目里面，但是我并不算是歌迷，是我搞错了，很抱歉这么严重的错，看到好几位朋友的指正，谢谢大家。我们上一集节目的时候啊，提到过湖南永州呢有一个金毛犬不小心走出家门，然后进了附近的火锅店，六分钟之后呢，他的尸体就被推到路边，那么估计是被打死这个事情啊。然后我当时看到我有很多朋友在这里留言啊，都表示很愤慨，但从这个留言的朋友里面能够很清楚的看到，除了众多我的听众这里呢，就我听我这个节目的朋友里面啊，除了一些特别热爱动物热爱宠物的朋友之外，也有一些朋友是很害怕猫狗的啊，也真的是会有的。你比如说这位朋友诗雨，是我也是这个时代。这一季八分半快要结束了，总有些不舍得。是啊，我也不舍得，所以你看我这个节目呢现在就老拖老拖，就是不舍得完结。好，你说先前没留过言，这是我第一次留言。你讲到有关宠物保护的问题，我有些疑问。我从小害怕狗，看见狗呢总是会绕道走开。我知道许多狗都很可爱，在网上看到也很喜欢，可不知道为什么在现实中见到就会害怕。看见宠物被伤害，我也深感痛惜。但我存有疑问的点啊，在于在动物保护者的逻辑里面，宠物生命的价值应该如何衡量呢？假如今天立一个动物保护的法律，伤害动物的人要受到牢狱之灾，那么类似仓鼠、乌龟乃至鲸鱼等生物，会与猫狗一类与人类更亲近的动物享有同样的法律保护吗？如果一个人因为伤害猫狗受到惩罚，罪有应得，但如果只是害死一个拇指大小的鲸鱼呢？望您原谅我有这样的想法。这有什么好原谅的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是不是？您说到您怕狗啊，这点我完全了解。那当然我们能够找到很多理由来说明，因为很多科学的解释能够说明为什么一个人会害怕某类型的动物啊。你从很多人都会害怕的蟑螂、老鼠，一直到甚至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比较夸张，他从小到大害怕任何有毛的东西，所以他哪怕他做小孩的时候，他的父母都不敢给他买那种我们很多人喜欢的毛娃娃，有毛的那种玩具啊，毛我不行，他就是怕有毛的东西。那还有一个朋友呢，就是怕所有的鸟类，所以他不能吃鸡鸭鹅，那么看到都要躲远点啊。那你说在这个城市，比如说你就算住在城市也还会看到麻雀，那怎么办？那没办法，就躲远点，这真的没得说的。那其实是有的说，但是我没得说的意思就是没办法的事情啊。那有的人呢可能会觉得需要矫正或者接受一些什么治疗啊等等，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无所谓，就你觉得有需要 为了适应现代社会，适应其他人，你想改变，那可以，但不想也不是问题，对不对？那至于你说到这个不同的宠物类型啊，那么应该价生命价值如何衡量呢？很简单，目前呢，全球所有有关有动保法案的，就是虐待动物法案的一些的地区或者国家呢，他们在这方面大致上你可以看得到，它的规定是以围绕着脊椎性动物为主的。但是问题是也有一些例外的地方啊，你比如说香港吧，香港呢法律第169章叫做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残酷对待动物的行为包括残酷的打、踢、虐待、折磨、激怒或惊吓动物，或因胡乱或不合理的做出或不做出某种作为而导致任何动物受到任何不必要的痛苦，一经定罪，最高可处罚20万以及监禁3年。好，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个所谓的动物，在这个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里面的动物到底包括什么呢？根据这个条例啊，它是有解释的，动物包括任何哺乳动物、雀鸟、爬虫、两栖动物、鱼类或任何其他脊椎动物或无脊椎动物，不论属野生或驯养者。所以这里呢，就回答了您的一个初步的疑问呢，就是哪怕拇指大的小金鱼，你如果做出了那条条例所指出的各种不合理的，为他带来任何不必要的痛苦的话，他都算犯法。那么甚至有人养昆虫啊，都可以，因为他无脊椎动物，就算是昆虫，驯养也好，野生也好，你虐待他，理论上都是犯法。但实行上面呢，这个在法庭里面，法官会有一定的裁量权，并不一定都会定罪，也不一定定了罪之后就是处罚20万或者监禁3年。您放心啊。好，那这里呢，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看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您不需要就是先想到这个动物的生命的分类啊，这可能是一方面，但是目前为止世界上绝大部分有相关法律的地区呢，他们定这条法的时候啊，他们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这些动物的类型，而在于对待动物的方式。请注意，重点是有没有合理的理由或者必要的理由来伤害那个动物。什么叫合理的理由或必要的理由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畜养用来给人吃的动物，我知道这里面会有很大争论，有些人是完全的素食者，就坚决不吃任何肉类的，这个我完全明白并且很赞赏。但是我在这里呢再强调一次，目前呢在一般的有动保法律的地区呢，它针对的就是这一些，就是你如果说我是为了要吃它，我不吃它，我人的日子没办法继续下去，或者说是实验动物等等等等。那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动物就叫做有理由的被伤害，听起来很残酷，好像很不好，但事实上就是这样。而其他的动物，不管你是一个甲虫、拇指大的金鱼，还是一头牛、一头大象，它如果你是对待它的时候是不必要的、没有理由的来伤害它的话，那都可以算是虐待动物。也就是说，重点并不在动物的类型，而在于那个对待动物的方式，是重点是在这。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施雨林的问题。不过当然，这个动物的生命的价值还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很多人说，那如果不杀生的话，比如说我们知道佛教的戒律不杀生，那不杀生是不是蚊子都不能打呢？因为我自己是不打蚊子的。但也有很多人会说，那这个蚊子的生命跟狗的生命难道就分不清轻重吗？那这方面就牵涉到很多动物伦理学的讨论了。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或可以介绍您读很多这方面的书，比如说像钱永祥先生的《人性的镜子》，我以前给跟他对谈过嘛，对不对？您可以看一看，这书里面就提到过动物生命的高低秩序的问题，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伦理学家的探索，我今天就不在这里班门弄斧了。好，然后有另一位朋友叫 CQ826， 你说关于狗的问题啊，个人自身碰到的经历。小学的时候碰到一只放养的大狗，突然追扑过来，幸好当时有个大人路过，用石头吓跑它。后来听说呢，这只狗真咬了人，最后被打死了。前2年呢，有个人带狗出来，没套绳子，突然向我扑来， 我120斤左右，这只狗体型大于我。此时幸好我镇静没动，在狗离我30公分不到站立起来吠叫，不知下一步它会如何使狗主人赶来吓住了它。如果说我遇到的都是大狗，那新闻中也听说小狗咬伤婴儿的事儿。所以道长说香港规定某个地方允许不拉绳，我可以接受，因为我就不去了。但是其他公共场合不拉绳，主人至少应该要被罚款，甚至2-3次后罚款要被禁止养狗。道长说的这件事呢，狗主人，就上回我说那件事啊，那个金毛李敦敦的事，狗主人绝对有责任。至于跑进火锅店该不该被打死，没看到监控无法评价，一般情况确实赶走即可。但如果这只狗闻到火锅味突然发疯了，对着人狂叫，要对人有攻击行为，那出于自卫打死也没问题。当然没看到视频无法最终判断。我知道很多爱狗爱猫人士视这些宠物如自己孩子，但我肯定其中部分人只不过是出于爱己和自己的私物一样，并不会因为爱小动物而对他人有怜爱之情，两者并无因果联系。我家附近有很多野猫，有人会投食，因为投太多招惹很多野猫聚集过来，有邻居反映抓破车子座椅，而我因为一楼表示投喂食物到草坪外侧，不然猫经常爬到窗台叫，那人却说谁叫你住一楼，这些人爱动物超过爱人，其实就是利己。另外我所悲哀的是火锅店打死狗后被打差评，被迫关门停业，这不就是网暴吗？当然很多人总认为自己站在弱势一方，有道德制高点，其实有些人也不过是满足自己的情绪发泄罢了。如果那位狗主人无力处理无法反映情况，那么通过网络群体发声是好事，但此人明显自己有能力处理。另一方面呢，是现在很多事情似乎只有上升到网络才能解决，而不是通过正规渠道，也是悲哀。当然我个人并不反对网络发声，正如道长所说的那三件事，第三件就是上回讲青岛的大学里面的那一位先生啊，然后你说但问题就在于这种事只有出事才发生，或者说之前个人却无法合理诉求。这件事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没犯法由于众怒引发的道德质问，能否作为一个人不能从事本行业的理由，就像当年的俗称的范跑跑。当然现在教师条例已经明文规定他那样不行，可当时并没有。个人支持的是法律渠道不畅，只能通过网络众议来引法律介入，而不是没有法律条文就用道德绑架来制裁。非常感谢您的留言啊 ,CQ826, 您这一串字写下来其实牵涉到好几个问题啊，我们一个一个来回应。您怕狗这件事情呢，就我刚才已经讲过，这是没办法的。不过这样子我发现啊，人类总是在不断的学习之中的。有时候我们很多喜欢狗的人或者怕狗的人到了国外之后，可能会注意到有一些国家的猫狗跟人的关系好像很接近。你比如说你有很有名在土耳其跟希腊看到处都是猫，那么大家好像也不担心它到处怎么样抓破窗子或者拉屎啊。然后有的地方呢就到处放狗，也不拉绳的，然后大家也觉得好像没什么大事，这是为什么呢？是这样的，狗其实也很聪明。我们很多时候说看到这个狗啊对着你乱吠，然后你觉得它很有攻击性，其实我的经验是因为我经过一些乡野地方也有很多流浪狗会围着我吠，但是我不是太怕，我就走过去，它也在感受你的情绪反应，那种反应其实它的感受会比一般的人类的感受更敏感，它能够很敏感的认知到感觉到你对它有没有害怕，你会不会怕它，它会把你对它的恐惧理解为一种你将会由于你恐惧可能要攻击它威胁它，于是它会采取进一步的威吓的表现。那么但是假如这个社会里面呢就大家习惯这种状态的时候呢，那人可能面对狗呢就会比较镇定，而狗面对人也会反过来镇定，这是双向的。这所以狗也会经过学习，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说哎，有的地方的狗和猫好像不怕人啊，鸟也不怕人，有的地方就你就觉得狗好怕人，人也好怕狗。其实我们可以想象现在有些社会学家有些学者在讨论人类动物中人类社会中的其他物种， 就这些物种跟我们是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扩宽一点视野，把它们理解为其实也是某种社会成员，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社会的定义当然就打宽了嘛，就不只是人类社会，而是包含其他物种的社会。有的学者甚至很激进，会提到像我以前提过的几年前介绍过的拉图尔、布鲁纳托，甚至会主张一个所有的无生命物件跟我们共同共存社会啊。那这个观点也蛮有趣。但我们就回头讲动物这个问题，就动物，这些动物其实也是我们社会的一份子。您仔细看麻雀跟人类的互动就很有趣，就在有露天吃饭的地方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人一起来，然后麻雀就马上下来。那这些麻雀已经很清楚地辨认到有露天座位的餐厅就是他们能够觅食的地点，然后他们知道什么时候他会安全的可以过来，什么时候必须可能觉得没那么安全他要飞走。那这就是一个他经过学习之后养成的一种状态。那我们人类跟所有的动物之间也一样有这种相互养成相互适应的问题。那这是我不是只在回应你，我只是从您这联想到一点啊。OK， 您说的那件事狗主人绝对有责任啊，就李敦敦那个金毛的事情，这个责任我想要跟您之前讲拉绳这个事情要再解释一下，免得误解啊。那个金毛犬敦敦的主人是有给他套绳的，他是把他带回家了，然后把他关在家门里面了，然后他再下楼，然后他呢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门可能没锁好，那这个狗就开了门或者有门缝就钻出去再下楼的。那所以呢，这跟您之前说的不拉绳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这里面狗主人有责任，但这个责任又跟你主动不拉绳的那种责任不同，这是一种你以为把狗关好原来没关好，这是一种无心之失，他有责任，但这个责任跟你主动不拉绳是两码事儿啊。您说到这个监控啊，这个火锅店，你说如果这个狗，首先说狗闻到火锅味突然发疯了，对着人狂叫，我想您因为很怕狗，平常很少接触狗，或者跟没有留意到狗的这个行为方面的一些的资料啊，绝大部分情况下狗不会闻到火锅味发疯的，我没听过有这种事情，尤其性格温驯的金毛，这是我觉得想象很难以想象的一件事。如果真有这件事情，那狗闻到火锅味发疯它应该会上新闻的这种事件。而你至于说如果它有攻击行为，出于自卫把它打死，您觉得也没问题，当然要先看到视频。可是问题就在我上次也提到，这个火锅店的事发当时的六分钟的所有的监控镜头正好他们都说坏了，就没有那六分钟的片子，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焦点之一，就是说那六分钟的视频是不是被他们自己火锅店的店主或者负责人把它给消除删除掉了还是怎么样，现在这是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您所说的没看到监控，我必须告诉您我们是看不到了，因为那个视频被删掉了。至于您说爱猫爱狗的人啊，我觉得您讨论了很多爱狗爱猫的人是为了爱自己的自私一样，就只是一种爱是自私。您可以把它想象一样，您好像做了一个区分，有些把宠物当成自己的孩子，还有一部分人呢只是出于爱自己，所以呢就会在宠爱动物的过程中出现很多自私的行为。但我想说这两种情况其实是一种情况，你把宠物当成自己的孩子，跟你真的对待自己的孩子，你难道人不是自私的吗？在这种情况下，就我们很多人都是没有办法，我们必须承认人的天性，人如果有孩子的话，一对父母他就会爱自己的孩子多于爱其他人的孩子，或者他会优先考虑自己子女的利益，在很多情况下。那所以爱狗爱猫的人，如果爱到把他们当孩子一样，他的心情大概也是这样，这不是您说的那种出于爱己和自己的私欲。当然也有一些父母是很自私的，就是任何时候他都先考虑自己，或者他会对自己的爱包装成其实是对子女的爱来解释，也有这种情况，但那是比较少见的情况。 OK， 您说的这个野猫的问题啊，说这个猫常常跑到窗台叫，然后你去反映这里面有问题，然后那些喂猫的野猫的人呢还说谁叫你住一楼，我觉得这个话那个人真是太过分了。说实话那个人呢，我觉得他不是利己，那个人就是一种他没有太考虑到其他的人，他当然也是自私，其实就是自私，但是不是您刚才说的那种爱猫 爱狗犹如爱自己孩子那种类型。我觉得这是很典型的自私。事实上，投喂野生动物，包括喂野猫啊，这件事情是一直有很多的争论。哪怕是主张动物伦理学、主张保护动物、研究动物伦理学的学者，对这一点也有很多的争论。有的人会认为呢，经过大家的主动喂食之后啊，这些猫狗会越来越多，那么如果还不经过绝育的话呢，那么以后呢，这些猫就会泛滥，猫的数量泛滥其实会是一个生态灾难。澳大利亚已经出现好几个地方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干脆要打死野猫了，政府发动的。我记得有些城市做过这些事儿，主要就是因为猫是天然的猎人啊，是猎食者、捕猎者，那么他们会猎取大量的鸟类跟其他啮齿类动物，然后就造成一层一层下来的生态灾难，比如说昆虫多了、蚊子多了等等等等。OK， 那而且呢，投喂野猫的时候也很有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会造成社群跟邻居的关系的紧张。那这里面你怎么办呢？有的人就会说，那些猫很可怜呢。比如说我也是个爱猫人，我有很多朋友也去喂猫，我都知道。但是问题是，是否有一个前提？你比如说，有的会主张不要喂太多，免得他们失去了自然的谋生的能力。那么也有人会反过来说，他们如果你要等他们有自然的取食的能力的话，那就会造成生态灾难了。那么当然，这里面最关键的就是搭配喂养野猫有没有一个集体性的、系统性的一个绝育计划呢？那这里面也是有争论的。但我知道香港目前呢，就是有很多动保组织，是他们会知道社区中有很多人喜欢喂野猫、喂猫猫，那么但是在同时也会鼓励这些喂猫人呢，要主动的带这些猫去做绝育，那么有机会的话捕捉他们去做绝育。而绝育的猫呢，都是有标志的，这是全球共通的，就是耳朵上面你会看到一小块缺口被剪掉的，做无痛的这个处理啊，来切口，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至于您说这个火锅店这样子是不是被网暴呢？客观来讲啊，确实是。就假如我们网暴定义为就是透过发动网络上的舆论的力量来迫使一个受到舆论攻击的人去采取一些他自己本来不愿意去采取的行动，比如说把他的店关掉，那这确实可以说是一种网暴，客观上讲。可是问题是，我们要了解这样的一件事情，它的原因是在于这个火锅店打死那个狗。而我上次已经说过啊，无论任何情况下，我想象不到这只狗需要在那个火锅店被打死的理由，找不到的。然后您说，那么我没看到视频怎么判断？但是火锅店也没提供视频，而且他们也没有进一步的具体解释在当时啊。那所以大家就觉得情绪非常不满。很多喜欢狗的人也好，不喜欢狗的人觉得这件事情不合理的人，觉得这种店不能够帮衬了，因为他如果能够随便这样子打死，因为很多人会从人对待动物的行为还态度来看待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就如果你小时候有遇过这种人，喜欢动不动虐待动物啊，比如说放火烧狗啊等等的干这些事儿，那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有点可怕，那你以后就会觉得这个人你不太想跟他交朋友。那同样的，如果一个火锅店把一个进来的狗在没有清晰解释理由的情况下，或不可接受的理由的情况下把它打死了，那大家觉得就是这家店的人、经理人或者里面主事的人似乎有点问题，那他会不会因此也使得他们开的店也不是那么可信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好，说完两位怕狗的朋友，我们再来介绍一位朋友，是爱猫的朋友，叫听书的鱼鱼。我好像是第三次留言，不过之前呢没念过，不要紧，我不会生你的气的。要不我就怪大一老师吧。对对对对，当然是要怪他，关我什么事啊？这我看完留言，然后我觉得该回应什么，绝大部分都是他帮我选的，你去骂他，大一没问题的。好，我听了今天的节目啊，为那只可怜的金毛很难过，想象那个场景真是可怕。我养的一只银点猫猫，它叫波仔，非常非常可爱。哎呀，好可爱的名字，波仔，一岁多了。一个多月前呢，突发心脏疾病，心梗血栓。虽然我在察觉的第一时间发现他呼吸急促，就送到宠物医院，一系列检查，还住进了 ICU 输液打针抢救，但仅仅一天功夫，最后也没能够留住他的生命。医生说啊，他是先天的心脏疾病，很难确实救治，连宠物医保都不会赔偿的那种。 我无法向您描述他弥留的悲惨情景，但真的令人心碎，太痛苦了，太可怕了。我现在后悔都没有及时给他安乐，至少可以让他少些痛苦和折磨。我们全家，特别我的儿子，他8岁，很难接受这个事实。我们一直尝试走出来啊，但最后我们坚信他去了猫星了，在那里无忧无虑，才能勉强平静一些。我想请教你，是否也经历过类似的事儿，是怎么走出来的？当时呢，我是发誓一定不再养猫猫狗狗这样的宠物了，因为这份生离死别真的非常痛苦。可是我最近单位来了只小野猫，瘦瘦小小，活泼亲人，单位的小伙伴都友善地投喂它，我又有了那种爱猫爱到想养猫的一丝丝念头，但又不能够克服将来有一天又会与它们分别的命运。你怎么看待这样矛盾的心理呢？你觉得我还适合再养猫猫吗？其实是这样的，你就拿跟人的相处的关系来讲，您身边的人其实迟早也都要走的，那您还会跟这些人发生关系吗？我想说，有时候为什么有些人说家里面养小动物对孩子小孩子而言呢，如果孩子不敏感的话啊，那么让他们养小动物是一个很好的生命教育呢？这个生命教育其中必经的环节，恰恰就是您经历过的这样的难受的经历，就一个动物的死。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一般人养的宠物都是猫狗啊鱼啊这些，除非你养鹦鹉那么长寿的动物的话，否则养鸟啊或什么，这些宠物都会比你早死的，那你一定会经历他们的死亡的，那这个过程一定是很难受的，但是这个恰恰是生命教育中相当核心的一个环节。我自己当然经历过这样的事，我怎么会没经历过呢？比如说我以前养一只小猫，我以前也讲过这个故事好多次了，不过您可能没听过，我就再啰嗦一下，就我有些老朋友希望不要介意。我以前养过一只小猫，那我养那只小猫养了10几年，那么最后呢它去世了，我当时也非常难过，但是我很快就发现，其实他跟我这十几年的相处啊，他应该是幸福的，而我自然也是很幸福的，我们两个相处都为对方带来了更多的快乐和满足，那因此这样的关系是值得 celebrate 的，我们的经过的这一段生命的经历，这10来年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值得开心的一个经历，没有任何遗憾。我回想我不会觉得难过，我反而觉得是这是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我今天每次想起它我都觉得很满意很开心，那种快乐是实实在在的。而它虽然走了，我们的相处结束了，但只要我们没有遗憾就行了，这个世间上有太多事情都是如此，所谓的日本人常讲一期一会啊，就哪怕你喝杯咖啡，你都想象这杯咖啡可能是你人生最后的一杯咖啡，这杯咖啡真好，但是你说遗憾吗？喝完这杯以后喝不到这么好的咖啡，喝不到这么好的酒，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不遗憾，因为你试过了，你至少试过了，那这一次你全心全意的投入，你全心全意的都对待你的波仔，你已经投入过了，你享受过那段过程了，而波仔你要相信他也应该跟着你们这么对他好，你们家人对他那么亲爱，他也会很幸福的，他那只不过这段日子过去了，那你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跟猫相处的这个经验，你学到了怎么样更好的对待其他的动物，那你下一次再养其他动物的话，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再养其他猫的话，那你反而会变成一个更好的爱猫的人。好，再来呢，有位朋友叫白痴天才我也想分享一个个人经历啊，因为是听了我上次讲到火车里面这个因为故障的原因，大家被闷在车厢3个小时，有中暑的危险，有小伙子也不小了，30岁了，那么把这个车窗玻璃打破，不讲过这些事儿吗？好，然后白痴天才就说，10多年前我上大学，一般是坐7个多小时的绿皮车去另外一个城市，但某一次回家途中呢，列车不知道遇到什么问题，走得非常慢，并且当然也是没空调的，我当时只有不到20岁，那种闷热到几乎无法呼吸的感觉，大概是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体会的。在感觉到无法忍受之后啊，我要求列车员打开车窗，却一样遭到拒绝，当时我有些情绪失控，拼命想要自己打开车上窗户，但力气不够无法打开， 让我惊讶的是其他人的反应，他们就像是木偶一般呆呆地坐在那里，甚至没有人说热，没有人想要有任何反应，也不帮助，当然也不去阻止我试图开窗。我当时还年轻，第一反应是特别惊讶，这些人都不热吗？身体也太好了吧。现在想来，其他人大多是一些老人农民工，已经习惯了苦难，习惯了服从吧。今天听您讲这一期，我觉得社会还是有进步的。当年甚至没有人说太热，没有人抱怨，大家呢都只是默默忍受。这次居然有人会抱怨，会给破窗的小伙子鼓掌，可能已经是公民心态的一点微小进步了吧。在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反抗是公民意识的人都是少数。当年的唐山打人事件，围观群众那么多，甚至不乏很多录视频的，但去阻止的人还是少数，甚至是女性。在今天的美国，川普领导下的 ICE 当街随便抓人，很多人看到一些无辜的路人被戴上手铐，但没有人愿意上去哪怕说上一句话。大多数人都是胆小的、怯懦的，喜欢搭便车，却不愿承担任何的责任。这可能就是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吧。啊，您说的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要从两方面来讲啊。就白痴天才，就首先呢，我想说您当年经历的那个场景啊，与上次我们所说到的列车坏掉情况是很不一样。首先，您当年坐的那趟车呢，它是行驶当中，它并没有坏，所以坐在车内的人，就算他觉得炎热难当了，他至少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在正常情况下的炎热。这是一个，而且他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下车，什么时候会到站等等等等，他有一个他觉得能接受的预期，有那个预期的时候，这种炎热你觉得可能比较好受一点。但我上次说那个情况是那个列车停驶接近三小时，在这三小时之内呢，没有人知道，因为当时列车也方面也没有解释介绍说接下来还要停多久嘛。那然后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个车失控了，这个车坏掉了，出故障了，你没有办法有一个合理预期，然后你只看到车内的温度不断高升，你会很紧张、很恐惧、很不安，这是两种不太一样的情况啊。也就是说，当年跟您同车那些乘客，他们如果能够忍受你受不了这种炎热，可能不是因为他们很习惯服从，或者是习惯苦难。那再来呢，就至于说到会不会习惯热这点，我也必须说是有可能的啊，这是真的。因为我们人的这种身体感受也是一个社会化的一个结果。比如说现代人习惯空调之后，你就会觉得没有空调呢就怎么样都不舒服，在炎热的夏天。但我们会说，以前虽然我们知道现在温度上升很多，比我小时候，但我回想我小时候啊，怎么好像就不怕热呢？就我们对于身边的很多生理性事件的生理性的反应啊，是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就像我节目也讲过，以前公共洗手间是没有隔间的，那为什么当时大家觉得可以适应？以前的公共洗手间也没有冲水马桶，那这个气温一高的时候，里面就真的是恶臭难当，让你今天去你会觉得受不了。那为什么以前的人就这么的适应，这么习惯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身边的某些事情，你说起到一种本能的生理性的反应，这种反应也是在社会和时代的演变当中会被调节，会被训练，然后会组成一套你觉得可接受的这种生理接受值，生理上能够接受的这种反应范围也会不断在变化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好像很绕。至于您后面说的这件事情啊，就你说到为什么其他人碰到同样的场景却好像没有反应，好像很服从，然后您联想到了当年唐山的这个餐厅打人的事件，联想到了最近美国的 ICE 在当街随便抓人，周边的人好像也没人反抗等等。这个呢您的解释可能是觉得大家都是胆小的、怯懦的，喜欢搭便车，理论上是对的，但是它是值得深究的。事实上这是很多心理学家都研究过的一个课题。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案例吗？我记得以前就发生在纽约的街区，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当街被人抓走要去强奸了， 然后周边其实很多人居住，但是没有人有反应，就眼睁睁的看着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大家眼皮底下。那是为什么？是不是大家很害怕呢？其实这已经构成一个经典案例，很多学者在研究，它牵涉到的是一些集体行动的逻辑。我们都进入一种集体博弈的状态啊，就是你会猜测人家什么反应，就是说你愿不愿意采取行动是基于你对其他人会不会有所行动的一个猜测和预期。而这种预期其实是可以被设计的，假如我们的街区环境设计的特别一点，我们就能够促成更多的这种社区愿意出面制止一些不法或者不正当行为的可能性。这是一方面，这是透过空间设计、社区设计。那另一方面就是社区的教育，就我们社会的教育，我们的社会，比如说我们长久的公民教育，我们长久社会生活相处学到的一种社会互动的规则，以及我们透过种种的社会互动使我们知道其他我的社会的同胞们，我的国家同胞们大概是什么样的人，也会影响到我的对其他人的预期。就比如说我如果面对唐山那样的事情，围观的人他愿不愿意出手去阻止那样的公然的打人的事件呢？那他就要判断我在场的其他人会不会这么干。假如他想说我现在马上冲出去，旁边的人也会第一时间大家一伙一拥而上一起冲出来的话，那我就会更敢于冲出来。那么但是假如我的判断是以我在这个国家这么久，我觉得哎呀，我们中国人啊大概呢还是围观的多，看热闹吃瓜的多，我要是冲出去的话我也会被揍，其他人也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反应的。你如果是这种判断的话，那你愿意冲出去帮人的机会就会减少了。那所以这就牵涉到我们对我们中国人的其他的中国的其他的同胞的判断跟感知了。那至于您说到的美国的 IC, 以我所见啊，并不是全部都是像您那样，有的城市呢就会看到，比如说在洛杉矶可能就会有很多人也拥上去阻止 IC 的行动，有的地方呢就会比较冷漠，这也是跟他那个社区跟那个城市的构成跟他们的影响到了他们对其他人行动的一个预判，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好，有一位朋友呢叫鹦鹉羊啊，您的一段话呢我觉得蛮有趣，我念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牵涉到我们这个社会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的一个侧面的了解。你说呢，我这次想聊一聊，跟你聊聊南京红姐事件。首先想说的是，我是一名女性，从很早以前就意识到这个世界女性的不利地位，也一直努力改变现状，从思想到语言和行动。如果非要用一个名词称呼某些场合下的自己，我会用女性主义者。但我这次来不是想谈论性别，在这次热议的事件里面，我看到的不是道德败坏和性罪错，而是人类深刻刺骨的孤独。红姐和她所有的客人在天底下没有新鲜事，但网络让更多人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当下，我想他们都太想寻找到一点点人间温暖和放肆的快乐了吧。红姐看上去的年纪和相貌都不是典型的网络美女，而且不要钱，也许对于她的客人来说意味着精神上物质上都没有压力的安全感吧。这些压力太熟悉太普遍了，以至于无处不在无法逃遁。从他们给红姐带的礼物大多是日用品来看，生活化日常化可以解释他们期待的见面气氛。至于红姐本人，除了把拍的视频上传到公众媒体有问题，我想他也是另一个真实生活中常常孤独压抑的灵魂吧。找寻安慰的方式成功之后，可能忍不住在某个范围公开，从而见证自己的价值。我觉得不要那么容易指责嘲笑他人，太阳底下的我们都一样孤独，也不要把我们和他们分得太清楚。谁不是别人眼中不可理喻、不想了解、毫不关心的他者呢？哎呀，您说的真是太好了。事实上我的感觉跟您很类似啊，我知道有些人会说从红姐这个事儿啊，比如说有些去找她的人都很奇怪，难道真的就这么来都来了就可以接受吗？是不是大家性苦闷的太厉害了，今天这个地方南京啊，我不知道这个南京好惨，就南京男性是不是都很性苦闷呢、性压抑呢等等等等。我觉得这背后说实话您说的很对啊，其实除了 性欲之外啊，还混杂了很多别的东西，例如您说的这种某种的跟人在一起的温暖的感觉，尤其我觉得您很敏感的看到啊，他们给红姐带的礼物很多是日用品，这点是很有意思的，就从这里面能够看得到，其实他们跟红姐这个关系实在不像是要是所谓的恩客找这个性工作者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其实还真的不太像，它非常有意思，谢谢您的留言。好，还有另一位朋友提到了最近另一个热点话题啊，洛河野老，你说天水幼儿园的事儿更重要或者说更严重，期待道长解读，但好像又不能什么事都指望道长，可是没别的可信任的认真媒体去搞个究竟啊，这年头啊真是太悲哀了。另外怕打扰道长所以没说，我媳妇儿在日本见到你了，他替我去见你，我没抢到票，但没票的几个人都让进去了，还安排了座位。我提醒媳妇儿不要找道长签名，否则会把你吓得借故去洗手间，结果他却跟你合了影，他说你太和蔼了，每个人的要求都会满足，你还向我问好了，我在此问道长好，希望道长保重身体，这样就可以多陪我们几年，或许那时候我们就内心强大到能够独自面对这个世界，或者这个世界变得好点了。哎呀，你好乐观。总之这次与你的见面让我觉得好幸福，我跟媳妇开玩笑说足够她吹一辈子，天哪，千万别这么说，碰到我一次跟我签个名就能够吹一辈子，那你这辈子能吹的时候就未免太少了吧。你知道搞这种现场活动啊，在日本他们有个习惯，就很多人就是报了名他又不去嘛，那平均每一次做这些活动可能报名的人然后最后没去的话可能占了全部报名者当中的 15% 左右，所以就会上次您太太就您夫人就能够也过来啊，很高兴见到他，我还记得他跟我记得这事儿，他跟我提过说他的丈夫喜欢听我的节目，我在这里再次感谢您夫妇俩。好，你说到天水幼儿园的事它当然非常重要，可是这个事情我觉得仍然在发展中啊，因为目前这些关于迁读的这些事件它已经发展到了外地到别的地方去做这个调查研究的一个程度了，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我们就要先继续观察，但是就像你讲的，我们国家其实还是有很多媒体人很认真的在做事情的，在做评论的，我觉得你可以多看看，不要老听我觉得啥事儿都得要指望我来讲，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我们是文化节目，变成时事评论节目那很不健康的，你懂吗，而且我们的节目呢集数有限，我又老放鸽子啊，所以你看我们过去这几个月其实出了很多很要紧的事情，我都立志要讲，甚至做了一些准备，结果拖到现在都还没有机会去谈呢，你说这怎么办呢，好，还有一位朋友叫 Rikinu， 你说既然我之前啊曾经提到过关于香港的事情啊，有很多内容其实还没有被充分书写或讨论，我想请教道长有没有计划把自己的个人香港史啊系统整理并且出版，此前在飞地书店听你讲述自己对香港的记忆和经历，觉得非常精彩，也意犹未尽哦。原来您也去了在东京飞地书店分享，那天就我们很小的一个书店嘛，对不对，就不到20人，原来您也在，哎呀太巧了，那说那场分享让我意识到你的个人经验不仅非常有趣，更对我们理解过去的香港认识今天的香港有参考价值，如果有机会把这些经历系统整理成书，相信一定会受到欢迎，尤其对于许多内地读者来说，道长是个熟悉又独特的声音，如果通过你的个人香港史了解这个城市的变迁，或许也能拉近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距离，推动更多彼此的理解和对话，希望未来还有机会更深入听你讲述香港，也了解更多你跟这座城市之间的故事，谢谢你啊，其实我是个小人物，我这个经历乏善可陈，只对我个人而言很重要，所以那一次我在飞地书店我都讲得很清楚，那是我很个人化的一个分享，而至于这些东西能不能写下来呢，我是有写过一些笔记，但将来能不能出版说实话我比较悲观，一来目前在香港呢，我写的这些内容出来很可能就被当成是软对抗，出版社是不敢出的，出了之后呢书店也不敢上架的，而在内地呢，那经过重重审查根本就别想拿书号，也没出版社敢接的，因为里面提到的内容那是不可能的，那至于在台湾呢， 那台湾人对这个香港的事情其实已经越来越没兴趣了，因为你在那边出的话也没什么作用。那对啊，所以呵呵出都出不了。您的太乐观了，觉得这个书能够拉近这个内地跟香港的距离，您真是好乐观。好，再来有一位朋友叫吴思瑶，可不可以谈谈近日不幸去世的傅国勇先生呢？他作为一个民间的历史学者和教育者，没有显赫的学历背景，还遭遇过打击，然后（括号可能有点敏感），但他靠自己的心情和才华，深深走出自己的路。离开的时候，人们纷纷自发悼念，实在令人敬仰又惋惜。傅老师多次来我家乡无锡讲学，我也曾有幸跟随他游历希腊，目睹过他那学者的纯粹，与苏格拉底对话，与柏拉图对话，但又万分遗憾错过了英法德意西俄中日等国的游学。总想着以后再参加，可没有以后了，真的是人生一大损失。这是对我个人而言，倘若傅老师能再教20年，又能为当代中国培养出多少富有人文精神的年轻人呢？是的，我肯定会在接下来剩余的节目里面有一集节目会介绍傅国勇先生的一两部著作，主题性的介，因为他写的东西很多。那国勇兄呢？我当年我们结识的时候啊，还是"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不只不是骂人的词，还是个好话的词儿。那时候我们一起写评论。那么后来你也知道，就像我刚才讲的，写多了你不健康了吗？就而且写不下去，也没地方写了，写了之后也出不了了。那么然后怎么办呢？国勇兄呢？我特别佩服的是，他竟然走上了教育的途径，不只是对您这样的成年人做这种深度游学啊，而且还在很多地方参与针对小朋友跟儿童的民间教育，完全是寄希望于中国下一代。我觉得他走上这条道路是让我特别尊敬，这是很伟大的一个志向。我以前讲过好多次，我是对所有做老师的人啊特别尊敬的，因为我自己呢勉强教过书，我就觉得我没有能力和意志持续的教下去。那一来是我的工作的形态的问题，使得我很难承诺，比如说整个学期在一个地方就这么教书，在学校里头。那第二呢，就是教书的人，你的预期是什么呢？你是预期你现在做的事情影响，假如你针对是一个小学生到大学生年纪，你希望影响他，希望将来呢，他能够有某些方面的进展，或者某些方面的独立思维等等等等。那你这种预期是非常远大的，通常你不会在短期之内有很满足的成就感，除非你是那种我要这个学期学生成绩就要有进步，那是一码事儿。但是呢，更长远的预期往往是做老师的人呢，在眼前看不到那个成果的。事实上，我们很多人做不同的事情，可能都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我就想到呢，最近我看一个朋友写的一个公众号，我有个朋友是教政治思想史、教政治思想的，有个公众号啊，这个公众号很不错的，我也建议你可以有时候可以留一叫"感恩的晚岛"，那里面多半是他一些读书笔记。那他最近呢，很系统的在读美国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这是在美国跟西方思想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思想者。那么他有一本书呢，那这本书里面有一段话讲得特别好。然后我这位朋友，因为我这位朋友他写公众号没有露真名，我就不好意思露他真名了。那么他就引述了其中一段话，那这段话我念一小段给你听。他是这样的，他说：“Nothing that is worth doing can be achieved in our lifetime.” Therefore, we must be saved by hope. Nothing which is true or beautiful or good may compete sense in any immediate context of history. Therefore, we must be saved by faith. Nothing we can do, however virtuous, can be accomplished alone. Therefore, we are saved by love. 很感人的一段话，它的中文翻译简单的是这样，我这个朋友翻译是：凡是值得成就的事情，都不可能在我们此生完成，因此我们必须靠希望来拯救。凡属真善美之事，都无法在当下的历史情境中得到完全的解释，因此我们必须靠信仰得救。凡是我们的所为，无论多么高尚， 都不可能独自完成，因此我们必须靠爱得救。任何善行，从朋友或敌人的视角来看，都没有从我们自己角度看到的那么高尚，因此我们必须靠爱的最终形式，宽恕来得救。讲得太好了。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基督教神学家，他这番话是在一个基督信仰的背景下，但事实上就算你是一个其他宗教人士或者是无神论者，我觉得都很容易被这段话感动。尤其你可以把里面关于信仰，比如说我们要必须靠信仰的这个信仰，你把它理解为某种的信念，我觉得是很容易被大家接受的，是不是？教育也好，或者甚至我在做的什么事情也好，我常常觉得如果这件事真的值得成就，那就像尼布尔所说的，都不可能在我们此生完成，因此我们只能够勉强的抓住那一点点希望的衣角，要靠它来拯救我们。这就可以说到我们上一集讲到到底好人有没有好报这件事情啊，不晓得怎么就提到这个话题了。木兰阳你说，我忍不住想要留言啊，因为这个问题让我疑惑了很久，起因源于我的姥爷，他是贫困乡村里的一个兽医，一辈子都为了治好老乡的牛羊马奔波十里八村，哪怕年近八十，但凡有人来找，无论多远他从不拒绝。去世之后，家人看到他的记账本才知道，他只管给牲畜看病，老乡有钱就给点，没钱他从来不要，老乡都叫他老冯，人们提到他会说老冯是个好人。好人呢、啊、可是老爷去世是因为突发脑梗，当时家里叫了救护车，救护车来了，随车人员却拒绝把他送去医院，因为他年纪大，送去也没有意义，家人几经周折送到医院，已经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他成了植物人，在病床上躺了三年去世。他去世之后，姐姐说，我再也不相信什么有好人有好报，我对此也久久不能释怀，直到我看到杨树秋老师在《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这本书里记录的一段九美和藏区孩子的对话，摘录到此与大家共勉。孩子说，有时候恶人没有恶报，好人没有好报，太不公平了。九美说，我们先不要想着回报，如果我们能拥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环境，那一定是那些善良的人共同创造的，拥有了这样的环境，我们才有幸福。要是你现在处于战乱时期，世界末日，世界大战，你周围处处都是恶人，整个大环境就没人给你创造一个安稳的空间。我们现在还没有经历过世界大战，你可以想一想，一个人真的到了无助的时候，渴望有多大，恐惧有多大，你未来想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最后谢谢道长，祝愿你身体健康。谢谢您木兰阳，我也祝您身体健康。我要在这里先向您老爷致敬，他真是一个好人。我常常在想，我们常讲的这句口头禅，好人有好报或者好人没好报，它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期待什么报呢？比如说我们期待一个人像您老爷这样的人，他最后得到的好报是什么呢？是乡亲们有钱的都来给他送钱，然后让他晚年生活非常富裕无忧，还是说他最后至少能够得到顺利的医治，那么救护车能够及时抢救他，使得他不用变成植物人在床上躺三年才去世呢？我们期待什么？就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佛教徒的话，我们讲因果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报这件事情是很复杂的，它不是现世你马上就能看到你做了什么好事，然后回头就中了六合彩，不是这个样子的。事实上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好人做一件好事就本身就已经有好报，我过去也讲过好多次。您觉得您老爷做这些事情他是带着痛苦的心去做的吗？不会吧，我没见过一个人号称好人，然后每回都要想到要替人家好，要帮人家做点好事，然后他就会觉得很难受，因为他觉得牺牲了自己的时间，牺牲了自己的青春，牺牲了自己的金钱。有一些人呢，帮了人一点呢，就一辈子在记得，然后心里面就折磨自己，甚至连对亲人都是如此，永远都在记得的是自己对人家做出的一切，付出的一切，而永远不记得人家对他做过的事情，然后这种人都活得很痛苦。那这种人他就，我们很难讲他叫好人，对不对？但您老爷不一样，我相信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本身是不会觉得痛苦难受去做的，至少这个痛苦难受不是一个心理的那种疙瘩，顶多身体疲倦，对不对？跑得很远啊，那么要去帮人拯救别人，医治别人的牛羊狗犬马的，他觉得很累，但是我相信他是快乐的， 这种快乐，这种幸福本身难道不是一个好报吗？世界上有多少人是活得不开心、不幸福，对不对？而一个人如果活得开心、幸福，那这难道还不叫好报吗？我现实生活中接触到我们能叫做好人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开心的人，都不痛苦。那是因为他没有疙瘩，他总觉得他的付出是让本身就给他很大的快乐，他永远不会记住人家欠了他什么东西，人家该怎么还报他。好，最后我们这有位朋友叫阿金娜，你说今天第一次留言了，是因为上次听了一些留言，那么有感而发。我是一个00后，可是听你的声音啊，可能快10年了。从初中在优酷看你的《1001夜》，我的天呐，这都是原来是有人10年前看，是初中的年代，我好难想象，我总以为是昨天的事儿，几乎一期都不会落下。谢谢您。在你的推荐下，看了一本又一本父母所说的课外书。那时候买书算是我最大的开销，虽然他们没有反对，但除了学校所推荐的必读书目，他们还是不希望我读太多，影响其他科目。到了初二，他们的担心算是白费了。一开始我是时不时的胃疼，而旷课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只是轻微的胃炎。到后期，我开始止不住的哭，一起床哭，睡前也哭，甚至发展为自残。我找不到这种情绪的来处和归处。我父母最初以为我不想上学，后来在医生的建议下去看心理医生，才确诊重度抑郁。之后因为长时间旷课，也跟不上学校的节奏，休学在家1年。期间我尝试2次了结自己的生命，2次都在生死边缘被救了回来。我被强迫到医院，用药物和心理治疗改善我的症状。这1年时间，是我看书和听道长节目是我做的最多的事情了，因为没有其他事情是我感兴趣的。之后，我慢慢让自己从阴影走了出来，是道长跟文学像但丁一样带我走出地狱。在老师的建议下，我开始尝试自考这条不一样的学习之路。我开始在家找资料，开始学习，2年里面完成25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考试，专本一起。完成了专科、本科的学业，这期间我非常充实，又找到了目标，确认了我真正想干的事儿。之后我又花了1年时间考研，虽然没考上，但今年收到澳门大学文学硕士的录取通知书，下个月就要去读研了。这也是我弥补我没有经历过大学校园生活的一种方式。我热爱阅读、写作、学习，他们能给我带来一种我还存在的感觉，就像你说的。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希望道长看到我的留言，祝我读书愉快。我也想祝道长平安快乐。谢谢您，阿金娜。真是不容易啊！您这条道路，我非常荣幸，非常荣幸，能够在您最难受的时间陪伴您。希望没有把你引向地狱。但您真的很有力量，很有能量。那么现在能够在2年里面完成了25门汉语文学专业考试，专本还一起，那么现在又要去澳门大学读硕士了，真是非常恭喜，我真的很恭喜您。而且抑郁症是重度抑郁，是非常难受、非常难受一件事情，我很难想象您经历过的这一切啊，走到今天写下这样一段文字给我，本身我觉得就是不容易的事情，我非常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只能够在这里谢谢您，希望您在澳门呢，生活愉快，那么好好的读书，享受您该得的这样的一个校园生活。好，那么今天是番外嘛，那还是要留首音乐给你听，要不然不像话，对不对？我今天不晓得怎么忽然想起来一个爵士乐历史上的非常伟大的人物，一位巨不划时代的承先启后的人，就是 Charles Mingus 明格斯，我们好像中文一般翻译叫明格斯。他呢，其实是1922年生的人了，那是上个世纪在爵士乐发展最飞黄腾达的年代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他本身的玩的乐器是 bass， 就是贝斯手，就是低音大提琴。但是呢，他同时是个很厉害的作曲者，以及这个乐队的带领者跟组织者。 那么他呢，在爵士乐史上把集体即兴推进了一大步。所谓集体即兴是这样的，因为在早期的爵士乐的因为我们叫即兴演奏是爵士乐里面的灵魂，而早期的即兴乐呢，很多时候呢是轮着来的。比如说有一个乐器，有一个吉他手，一个小号手，轮到他了，那么他来即兴一段，然后别的人再一人一段那么来完成的。但集体即兴意思就是说，我在即兴，然后你也可以参与，然后大家一起即兴变化。那这个考验呢，除了是技术之外，还有大家的配合度、默契，还有大家的性格，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 Charles Mingus 他带领的不同阶段的，他带领的这些音乐人的组合，这些小型的演奏团体呢，他都很在乎大家的配合度跟大家的性格。然后他就要求又非常高，因为他到底是个一个史前般的巨兽般的人物。你想想看，他是曾经跟 Louis Armstrong 演出过的，你想的是什么年代过来人，那年他才21岁。然后呢，他的性格是非常怪异的一个人，因为他要求很高，他不只对你的技巧要求高，他也对跟他一起演奏的人的性格或者是整个人的投入程度，他要求大家百分百投入，有点像电影里面描写那种凶狠的这种乐队领班啊。他性格很暴烈，粗话满天飞。那么他曾经试过因为跟其他的队友严重冲突啊，在年轻的时候被 Duke Ellington 就公爵啊，他的那个乐队被 Duke Ellington 本人把他炒掉，就说你不适合再干下去。他后来又试过被人告上法庭，是因为他太生气了，把其中一个他伙伴乐手的牙齿给打断了。他又要他对观众也有要求，因为你知道很多时候听爵士乐的人以前啊曾经不是那么看待爵士乐，那么他就对这点很不爽。他认为爵士乐虽然要接地气，像他自己音乐一样，他觉得自己音乐是非常接地气，要表达普通人的生活感受的。他也常利用爵士乐做很多的复杂的人生思考、哲学判断跟这个政治意见的表达。比如说他有一些歌是名正言顺在反对种族歧视的，在做很多政见表达的。那么他对音乐上的要求也是极端的有看法的。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学过大提琴，是很有天分的大提琴手。可是问题是在他那个年代啊，美国黑人想要进入古典音乐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他就没办法，就开始玩这个 bass, 玩爵士。那么但是他本来是可以深跨两界的嘛。那么 OK, 我刚刚讲到哪，就说到他有一次在一个音乐会上面，那么现场观众太吵闹，他停下来痛骂观众，那个吵闹的观众，说如果是 Isaac Stern, 艾萨克斯坦在现场的话，他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Isaac Stern 是谁呢？啊，我不知道你年纪有多大，年纪够大可能会记得这位小提琴家、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坦，曾经是对中国古典音乐起到最大影响的人。因为他1979年的时候，当中美关系正常化，然后他当时曾经有点像一个文化大使一般的角色来到中国呢，那么来开展古典音乐教育之旅。那么当时还拍了一个很有名的纪录片，叫做《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呵呵，这个名字好冷战，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这个纪录片1979年的事儿。而当时那个纪录片其实很感人，因为那时候你想看文革刚结束，就里面出现一些人物，比如说一些音乐人，他只是因为偷偷的演奏自己试奏练习贝多芬，结果被关起来，被抓起来，那就文革的常见情况嘛。那所以等于是刚刚文化解冻，那么所有古典音乐的实践者、爱好者开始重新复活出土的年代，那艾萨斯特那个时候来过中国，那当时的影响非常大。 OK, 哎，我又扯远了，讲回 Charles Mingus。 那么 Charles Mingus 这个叫做，如果艾萨斯特在演奏你们会这么闹吗，就很生气。因为他呢非常认真、非常严肃、非常暴躁，那么这个性格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对种族歧视是充满了意见的，充满看法。但他本身的种族身份很复杂，你看他的外形你就觉得他应该是美籍非裔人士，也就是所谓的黑人嘛。其实不是，他很复杂的，他的外祖父是香港人，真的就我们这种香港人啊，是华人香港人，不是老外香港人咯。他外祖父是香港人， 他外祖母是美国的一个黑人，他的祖父呢是一个帮白人农场主打工的一个黑人，但不是奴隶啊，那时候已经废奴了，就是普通白人农场主里面打工的自由工人。而他的祖母却是瑞典人，据说好像是那个他祖母这个瑞典人是就是那个农场的主人家，然后这个主人家的姑娘呢就跟他们家的这个工人呢好上了，然后他再祖先往上推上去还有德国血统，所以他血统上是很混杂的一个情况，好像也没人搞得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讲回他的音乐，他是一个技巧极端高超的一个贝斯手，然后发展了集体即兴，同时也带领着爵士乐迈向了未来。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候，他的音乐当时还是比较传统的，但是逐步到了60年代，他就一脚马上踏进了 bebop 年代，开始往先锋音乐推进。他本身就是 bebop 潮流运动中的一个大师，然后再把爵士乐推到更前卫、更先锋、更大胆的地步。然后我就要说到啊，1959年那一年，他出了很重要的一张唱片。1959年在爵士乐史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爆炸年份。在那一年呢，有好几张地标性的录音出版了，是好几张地标性的专辑出来了。一个就是 Miles Davis 的 Kind of Blue， 一个是 Dave Brubeck Quartet 的 Time Out， 还有 Ornette Coleman 的 Shape of Jazz to Come。哇，这个名字都好嚣张啊，即将到来的爵士的形状， Ornette Coleman， 不愧是 Ornette Coleman。好，再来就是 Charles Mingus， 他的 Mingus Ahem， 这个 Mingus Ahem 这个唱片封面题目也很有趣， Ahem， Mingus Ahem。 OK， 他这张专辑呢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专辑，也可以说是如果你想听他的音乐的话，最好是从这一张入手，算是总结了他此前的音乐风格的一个阶段。再往下他就进入了狂飙的、狂野的60年代了，之后的音乐就没那么容易听了。这张还是他告别容易听年代的一张专辑，但其实也已经相当实验，而且很深刻。那我今天在这里介绍呢，是这张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曲子，又曲子因为爵士乐的一个经典，一个 standard， 所以我猜你可能会听过的，叫做 Goodbye Popeye Hat。再见猪肉派帽。什么叫猪肉派帽呢？ Pork pie hat 指的是一种宽边帽，一种以前男人所谓什么我们讲的礼帽，戴这种宽边帽。那这种帽子由于它的形状很像一个当时那种猪肉派，这个肉派啊，老外不是喜欢做肉派吗，像那个肉派，所以叫做 Pork pie hat。 那这个 Goodbye Pork pie hat， 这个 Pork pie hat 指的是个人，其实指的是谁呢？就是老戴这种帽子演奏的一个著名的爵士乐大师，比 Charles Mingus 再老20年的 Lester Young。 Lester Young 是一个伟大的次中音萨克斯风手啊， Tenor Saxophone。 正好在写这首曲子2个月呢， Lester Young 去世了，于是 Charles Mingus 就做了这首作品来哀悼他，来纪念他。那这首曲子后来呢就被无数人，就每个玩爵士的人我觉得大概都会玩过，甚至还有很多人会配上歌词来演唱，变成一个很流行的一首歌。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一代大师 Charles Mingus， 他可能毕生最著名最流行的作品，就是这一首 Goodbye Popeye Hat。